是推广我的宣教施工，我是对对中国大陆做宣教的，那主要那是我的工厂。那在宣教工作做完了之后，因为我要在必须要在宣教工作那边回答很多的这个讨论很多神学的问题，所以就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需要，就回去到那个这边的一个浸信会神学院，叫 Morning College， 在那边做一个道硕的一个读书。读完那边书之后，神带领我到东雪梨，在东雪梨一晃也就是都有五年的时间了啊。那真的时间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刚刚过完元宵节，就感觉天气忽然一早一晚冷得很厉害哈。那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真是春去秋来，一年容易又秋风，是吗哈？那今天我跟大家讲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个信息哈，宽恕。我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经文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曾经在我们教会里宗学林里面跟很多年轻人说，我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概念说出来可能让大家有点震撼啊！哎，怎么会这样？我说的这个观念是，主耶稣他在世上，当然他到世上来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他另外一个工作哈，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带领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主耶稣带领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很重要的观念是，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医病赶鬼，我们也能医病赶鬼。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就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有没有？所以耶稣他是世上的光，我们呢？马太福音，耶稣讲完了八福之后，转过来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谁？在座的每一位。耶稣是什么？对不起，我们也是什么？耶稣是谁啊？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是谁啊？我们矮一截，我们神的儿女。耶稣他是长子，他带领众儿女来到父神的面前。耶稣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耶稣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如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已经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在这里我们注意哈，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同很重要，与他同死，与基督一起同活。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得到所有的荣耀，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所有的荣耀他要跟他所爱的儿女一起分享。他怎么跟我们分享他的好处啊？他拿多的我们拿少的，他拿好的我们拿差的，是吗？还是他把所有的一切跟我们一起分享？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主耶稣连他生命都不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有什么东西会保留不给我们他所爱的儿女？他所有东西都会给我们。他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死，他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的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神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就当看自己是活的。在这里哈，我想到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22章34节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主耶稣在受尽，我马上就要到受难节复活节了，主耶稣受尽了折磨，受尽了屈辱，然后他快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震撼千古的话，但是他用非常小的声音说出来的。很多时候啊，大声音很有效，很有力量，小声音具有更大的力量，相不相信？告诉一个秘密，听到没有？你看大家耳朵都竖起来了。小声音有些时候更具有力量。主耶稣的小声音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谁啊？父神赦免的他们是谁？各位，那些罗马兵丁、祭司长、文士、钉他十字架的人。我却想，父啊，赦免他们。其实钉耶稣十字架的。”是，我不敢说你们，是我。如果不是我犯罪， 如果不是我现在罪恶当中，主耶稣又何必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挽回我这一个不堪的人呢？他为了挽回我，因为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父神，主耶稣竟然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包括我在内，包括我在内啊！主耶稣的赦罪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这样看哈，他的赦罪，这是经文。我们讲宽恕，第一个啊，他垂听我们的认罪，他垂听我们的认罪吗？是。第二个，他指引我们悔改，这是主耶稣的工作。在宽恕的过程当中，他听我们的认罪，他指引我们悔改，他取消我们所有的罪债，一笔勾销，他担当我们的罪罚，他恢复关系，他恢复让我们跟天父之间恢复关系。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哈，垂听认罪，我们认为犯了错或者是犯了罪，认罪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犯错了嘛就应该认罪，是不是？尤其是在我们有意识之下所犯的罪，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应该认罪？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的应该的事我们却没有去做，我们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我们没有认真的悔改，并不是我们没有犯罪，而是我们拒绝被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就像许多人故意犯罪之后被揭发之前呢，好像很坦然哈，很坦然，一旦被揭发出来之后呢，那种罪疚感立刻就攻击我们。以前我在在大学里教书，我跟学生之间呢比较接近一点哈，我跟学生很接近。那我在上班教书那个学校呢，我们在台湾叫做最高学府，因为在山上看着台北市，我们在山上，我跟学生非常的 close。平时叫他们考试，就读书他们都不念书，有些科目实在是很难，像生物化学啊，那是我教的主要东西哈，像什么生物学啊、细胞生物学这种东西很难的，平时都不看书，很大堆参考书都不看，到了考试都很紧张，老师我要做什么？回去看书，对不对？好了，一到了考场上，哎，我一早去准备考场的，看到很多学生，早来的学生都坐在这个墙边上，我说，哎，怎么好地方不坐，坐在墙边上干什么？他说，哎，老师你不知道啊，考试啊靠运气，运气靠作弊，作弊靠墙壁。好，如果我抓到了，哎呀对不起我错了，没抓到的话我高干了，你看这么作弊连他都抓不到，自以为聪明的人竟然抓不到我作弊。我们都是这样哎，各位，我们在犯了很多错之后呢，我们自觉得自己还可以，结果呢被抓到了我们有罪疚感，没有抓到呢 OK 过去了。大卫是不是这样子呢？大卫觉得他手段很高明，竟然天不知地不觉把这件事情掩盖的没人知道，当一被揭发出来，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的时候，大卫说，主啊我得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耶。彼得在岸边上，耶稣说你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下网打鱼打了很多鱼呀，我发达了，广东话说发达了就是发财了，我发财了。他不是这样，他打完鱼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来到主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要打鱼吗？不是给你鱼了吗？你怎么说你是个罪人呢？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看，这个房间的空气还蛮不错的，如果床那个墙上有个缝，一道光射进来的时候，在这道光束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灰尘，没有光我们看不到，没有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觉得自己都可以，但是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我是个罪人，当神的作为让彼得看到的时候，彼得觉得说，哇我不配，主啊离开我。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内心，受到圣灵的催逼，我们为什么那么迫切的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时时被他所充满？圣灵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经历到看到神的宝贵，神赎罪的恩典在哪里。圣灵在督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向主认罪的时候，主耶稣非常非常乐意倾听我们的认罪。主耶稣有一个比喻说，告诉我们说，神垂听认罪的祷告。路加福音18:13说，那个税吏，不晓得有没有打出来哈，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那个税吏倒算为义。什么叫义啊？这个义哈，正体字是上面有个羊，下面一个我，啊，我们的简体字一个叉哈，那义 其实呢，义的本意就是，因为我教书，我很喜欢这个对一个字啊，对，把它定义把它弄好。你看定义，什么叫定义？它规定的标准的意思在哪里？义就是正确的意思，就是准确的意思。什么叫罪？罪就是我们射箭射靶，射不中靶，你不中靶一米，不中靶一公里，都是没中，没中就是没中，没中就是犯罪。义就是正确的意思，那个税吏反倒是算为义。我们的主是一位聆听祷告的主，如果我们认真的悔改认罪，认罪会带来医治。我们说有医治的特会啊，医治的特会，我们先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做什么啊，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在为大家带来医要求医治的时候，我们都第一个要求大家，我们有没有什么心里的东西没有对付干净，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认罪带来医治，带来自由，带来释放。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得以释放，得以自由。认罪的祷告是承认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我们做不到，蒙主垂听的祷告必须是绝对诚实的祷告。我们不能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今天已经是2015年了，求主赦免我2014年所犯的通通的过犯，阿门。这样的祷告，我不知道哈，有点点不是那么真诚。我们的祷告常常认罪的祷告需要逐样的列出来，主啊，我在哪件事情上，姊妹对不起，那一天我当众向你说的话，我真的很抱歉，我站在众人面前我要向你道歉。道歉不是说在众人面前得罪他，私下跟你道歉，这又不真诚了，是吗？所以不要随便的得罪人啊，在众人面前得罪某一个人，你就在众人面前向他公开道歉。为什么我们公开道歉那么重要，主看为宝贵？因为我们真的是在众人面前要认，主啊，赦免我哪一项所犯的罪。当然，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真是不堪这样的祷告，主也垂听的。看你的心，看我们的心，是在应付他呢，还是诚心的真正祷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首先我想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吗？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罪，觉得自己还可以，最起码我比隔壁的那个人好，你看看隔壁，我比他好啊，我比他好。我们常常这样子。第二个，主耶稣指引我们悔改。悔改和认罪不一样，刚刚说了悔改，认罪，难道认罪不够，一定要悔改吗？悔改什么意思？悔改就是改变心思，转身离开，这是原来的意思哈。我们西方人给孩子取名字哈，常常会取一些比较好的名字啊，有人给孩子取叫 Hope， 有人叫 Joy， 有人叫 Joyce， 都是好名字哈。有人叫给孩子取名叫 Grace，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姊妹，哪位姊妹叫 Grace， 这都是好名字哈。那有没有人给自己儿子名叫雷潘德斯？有没有听过人叫雷潘德斯？什么叫雷潘德斯你知道吗？ Repentance。 有没有？我不知道。 Repentance 就是悔改的意思，改过的意思。在我印象里还没有一个人叫这样的名字，如果有的话，勉强的有，只有一个人，那谁你知道吗？他姓杨名过，听过这个人吗？听不到算了，以后人家不叫他杨过了，人家叫他神雕大侠。很多人不想起这样的名字的，没有人起这样的名字是吗？什么叫做改变心思转身离开呢？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好像这个字打错了哈，对不起。但世俗的忧愁啊，手舞啊，对不起，太忙了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做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按照世俗的事情忧愁。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有两个人他的结局不一样，一个叫犹大，卖耶稣的犹大，一个叫彼得。犹大把耶稣给卖了，彼得在人面前三次不认主。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他们两个人犯的罪哪一个比较大呀？犹大犯的罪比较大，彼得犯的罪比较大。各位弟兄姐妹，罪无大小，犯了罪 就要付死的代价，铁律，世人都犯了罪，我不至于死，因为他犯的罪比我大。不管谁的罪大，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对吗？但是那结局不一样哎，我倒觉得这个彼得更糟糕。犹大呢还没有讲话，彼得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彼得，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迷失，你回转之后要安慰，要鼓励你的弟兄。彼得说，哎 ，no， 耶稣你错了，你说约翰，你说雅各，你说别人，别说我，我呢就算跟你死，跟你下在监里，我都不会离开你，讲的声音比谁都大，对不对？这是谁呀？这个老兄叫彼得。接着耶稣说什么？哎，就在今天鸡叫两次之前，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彼得心里想，哼，不会，那是约翰，那是雅各，不是我，就是彼得。所以彼得当他出去痛哭的时候，他哭，他难过到极点了。不一样哈，不一样的结果是，好，犹大卖了耶稣他很开心。犹大为什么卖耶稣？为了30两银子，对不对？好了，他卖了耶稣之后拿了30两银子出去开香槟庆祝啊，太棒了，终于这一笔生意交易成功了。不是，犹大回到祭司长面前把30两银子摔在地下，出去上吊自杀。为什么？他也难过耶，他也后悔耶。但是按照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依着神的忧愁，我们的心灵忧伤让我们知道与神疏离，感到渴望回到神的面前。这种悔改让我们与神和好，渴慕公义，生命品格得以更新，这才是重要的。所以罗马书第2章第4节这里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的恩典有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他常常领我们悔改。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催逼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第一个就会看到我们内心的不堪呢，领我们悔改。我们哪里个地方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家里有一层，我们家里很多窗子蒙了一层灰哈、啊，我们觉得啊，有层灰没关系，放假再清洗。什么时候放假？啊，我说 Christmas 啊，放假24号大家都忙，25号呢去教会崇拜，可能没有，可能有很多 party 啊，26号 Boxing Day 可以洗。结果呢，一下拖，过了新年，过了 NZ Day， 下面放假，哎，复活节快到了再洗窗子。我们常常对这个脏东西啊，越容忍就越不在意，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当我们圣灵催促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动手洗窗子。当圣灵催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容忍我们心当中所有的误会。耶稣催促我们悔改，单单的认罪不够，耶稣的爱激励我们，催促我们回到满有恩赐的家。浪子回头，浪子为什么回头？我常常会问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多问题。浪子为什么回头？他想起爸爸真伟大，他想起天父真伟大，是不是？不是，浪子回头唯一的原因是我要死了，我不想死，我要活命。我在这儿死吗？我连吃豆荚都不够，我回到我天父父亲的家里，我父亲家里有很多的余粮，在父亲家里做一个雇工我都能活命。所以他不想死他才回家的。这个浪子没那么伟大，想到爸爸的爱 no， 不是，只想活命就回家。他起步回家的时候，他生命转变了，他可以不死了，他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吗？感谢主啊，我们都是浪子。当我们有一颗小小的心智，主啊赦免我这个罪人，只要有那个心智在我们心里面启动的时候，圣灵的光就哗照在我们心里面。感谢主，主的应许就是这样的确实。好，下面取消罪债。我们记得罗马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23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我现在另外把这个故事重新讲一次。马太福音第18章有个这样的故事，现代版。如果我讲话名字用重复了，请大家原谅，因为我在座每一位我都不认识你的名字，一些弟兄们哈。有天开会，主持开会的董事长的名叫欧文，有欧文吗？对不起，不管哈，找个偏冷的名字。他今天开会，今天开会有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呢，就是有一个我们的生意伙伴，他的名字叫 Peter。Peter 呢欠了公司很多钱，他说 Peter， 我们5年前开始跟你做生意，你一直借公司的钱， 你说有新的东西让公司可以赚大钱，我们信任你。五年过去了，每年每年你贷款借到今天已经欠款将近1亿澳币了。今天在董事会大家面前你怎么说？这个Peter说，哎，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正开发一个新的产品，那个产品呢比那个 iPhone 6S 还要厉害啊！我卖出去绝对能够囊括这个市场，一定让公司赚到钱。欧文说，皮特，算了吧，你五年前就讲这个话，今天还讲这个话，你的太太在公司上班，你的儿子也在公司上班，但是呢你对公司的贡献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欠的钱现在都不能还，你怎么办？皮特看着欧文一句话讲不出来，突然趴在桌上就流出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流泪哭。这欧文唉，走到这个皮特面前，皮特皮特皮特，起来起来起来，别这样别这样，这么多人哭像话吗？起来，这样好了，你太太你儿子带他们回家吧。我怎么能回家呢？回家吧，这笔钱你还不起的，1亿澳元，你回家吧。等一下我让秘书去你家，有个公文，你在每个公文呢、啊、到后面每个页数上哈、啊、做一个 initial， 后面签一个名字，你的债一笔勾销算了。他像看看这个欧文，自己都不敢想象。欧文说， Peter 快回家，免得我改变心意哈、啊、快走快走，带着太太孩子走。如果太太孩子想留在公司上班，欢迎继续上班都没问题，现在快回家。他回到家了，回到家没多久秘书来了，拿了一叠纸来，他签了名。仿佛在梦中，1亿澳元呢，债务一下子轻松了。看着太太说，他到底怎么回事？太太说，太棒了，我们怎么庆祝？哎，隔壁有个意大利餐厅很棒，我们去吃一个意大利的烛光晚饭来做庆祝好不好？好啊，全家去吃饭。吃饭吃到一半，哎，看到旁边有一个桌子，有个人他认识，叫 John， 跟另外一个人在吃饭。啊，我在这儿吃饭，我没债一身轻哎，你在这儿吃饭 ，John， 你过来。John 说，哎 ，Peter， 你也在这儿吃饭？对 ，Peter， 啊 ，John， 啊 ，John， 你记不记得去年圣诞节之前，你说你要周转公司资金，把公司一套电子设备拿出去卖，你说要还钱，那套设备多少钱？3万块钱。结果你生意失败了。你把这东西卖了，卖了多少钱？12000块，你还欠17000块，钱在哪里？哎，你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对不对？油价又上又下，金价据说金价又要大跌了哈。啊，现在那个欧债的问题，那个希腊欧债问题还没有解决，再给我一点时间宽限，我一定还钱，一定还钱。17000块是个小钱吗？你立刻还钱，今天晚上，今天在这里，你就给我一个说法，给我一个说法，说不出来，我们法院见。哇，这个John说，哇，不要这样嘛，对不对？我尽量想办法。哎，John跟John吃饭的朋友出来了，哎，竟然是欧文呢。欧文说 ，Peter， John说，哎，你认识他？欧文说，我以为我认识他，结果我一点也不认识他 ，Peter。别忘了，今天下午你签的文件，你签了我没签名，1亿澳元的债继续存在。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哈。那马太福音的故事，这个故事第一点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承认自己欠下了巨额的罪债，远远不是我们所能偿还得起的。我们怎么能偿还得起？我们得罪了天，得罪了父神，我们怎么能偿还得起？我们远远偿还不起。第二个呢，是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的死足以抵偿我所有的罪债，你相信吗？第三个，我是否愿意从心底原谅那些曾经得罪我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有人得罪了我，我心里面想说，没有关系，君子报仇10年不晚，好累啊，想报仇。如果我原不原谅他，对他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只要原谅他，我在这个仇恨怨恨的牢笼里被释放出来，这是神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赦免弟兄的错，父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不赦免我们的过犯，担当罪罚。1982年，我记得那一年哈、啊，我还没出生呢哈、啊，那一年哈、啊，1月13号，最近那个美国那边很冷哈、啊，最近美国又冷了，最近一个飞机啊，因为下雪下太多了，飞机在滑 跑道上滑出跑道，撞到旁边，结果好多人，20多人受了伤。在1982年1月13号，有一架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飞机第90号班机从 Washington DC 起飞，没多久出事了。那个飞机呢，就在那个波多马克河，在那个 Washington DC 旁边的河上上空失事，掉在河里。那河呢已经结了很厚的冰，撞碎了冰，那个飞机呢就卡在这个冰里面。飞直升机来救，当时的这个拍摄技术不是很好，那就看到那个电视看到一个直升机过来，掉下一个绳索来，有个人站在那个飞机上面，他没有上飞上直升机，他下去救了一个人上来，把他送上飞机走了。过了一会儿飞直升机又来了，他又下去又救了第二个人上去走了。第三次飞机来，他下去没有再上来。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前面他被救的那两个人心里非常的清楚，他们之所以可以存活，是因为有这一个人，这个不知名的人士为他们牺牲了生命。主耶稣甘心情愿地舍下自己的生命，耶稣不单单是取代我们的位置，他还替我们受罚。其实耶稣一早就知道有这样的安排，因为犹太人的先知在700多年前就预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的，众人的罪债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为什么这样？我们永远都不明白，各位，我们可能到永远都不明白。我记得好几年前，7年前Barack Obama 他出来竞选的时候，跟着全家大小竞选，他选上总统之后，他给他的两个女儿写了一封信，他说，女儿，在这段时间当中，你跟着爸爸妈妈到处去竞选啊，你们也吃了很多平时爸爸妈妈不让你们吃的很多垃圾食物零食，因为太忙了管不住他们。他说，女儿，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可能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能够了解你的爸爸妈妈是多么爱你们。我们中国人说养儿方知父母心，那是另外一段，但是我的父母怎么爱我们，可能我们终此一生都不了解，我们都不了解天父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罗马书5章6到8节这里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还在我们跟耶稣做敌人的时候，我们才抵挡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愿意回转过来，耶稣主耶稣所受的所有的刑罚就跟我们可以产生一个直接的关系，你愿意吗？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就最后一个标题了，恢复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分成东德西德两个部分，在东德里面有一个城市叫柏林，柏林也分成东柏林西柏林，分成两个部分，其实应该是分成4个部分的哈，叫苏联占领区、英国占领区，下面是法国占领区，下面叫美国占领区。但是后来英美法呢，这个地方它就统一起来，又跟东柏林呢就区隔开来了。在当时在分隔的初期，差不多有250万的东德的人借着这个东柏林和西柏林逃到西德去，所以呢苏联就很紧张，就盖了一个围墙。这个围墙呢，在1961年盖的围墙，围墙长155公里。这个围墙的名字叫做，这个围墙的名字正式的名字叫做“防止法西斯主义泛滥的围墙”，啊，这个名字很长哈，“防止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围墙，简称柏林围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围墙在那儿啊，1961年，到了1987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当时美国总统叫 Ronald Reagan， 台湾叫雷根，国内叫里根哈。这个总统他到柏林去围墙，在这边演讲的时候，他指着围墙说 ：“Tear down this wall， 把这个墙给拆了吧。”这是1987年。那1988年，我最关心那一年，那年我还没有移民，我在台北哈，我在看足球赛，世界足球赛。那一年我最记得最决赛的时候是阿根廷对德国，哎，好像最近的那个，最近有一个足球赛哈，在巴西的也是阿根廷对德国，不是，好像那不是总决赛，是一个 quarter final， 我不知道。在那次的决赛当中呢， 德国拿到冠军。德国在领那个奖杯的时候，德国说我们下次来将更强，因为他们知道东德西德要统一了。那是1988年，于是在1989年德国统一了，德国两德统一。所以去年2014年刚好是两德统一的25周年。德国西德当年要跟东德统一，他知道要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这个东西很好，当时以前哈，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好东西哪里制造的 ？Made in W Germany， 什么叫 W Germany？ 西德制造好东西，西德制造品质保证。但是西德知道，一旦我跟东德要跟他们要联合起来的话，东德的贫穷将会拖累西德的财富，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为了爱兄弟的缘故，西德的人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当时德国的外汇存底世界第一名，很有钱的国家。当时在打那个沙漠风暴战争的时候啊，美军用的坦克车不用美国的，是用西德制造的。德国人说，你用我的坦克车，我的坦克车坐在里面比开 Mercedes Benz 还舒服。在坦克车以外1公里以外有人抽烟，坦克车就能测得出来。当时很怕那个萨达姆胡塞会放毒气的啊，那个坦克车非常的棒。德国的科技非常的进步，今天大家都知道德国出的汽车号称零缺点。大家去，如果大家哪天神赐福给我们开个 Mercedes Benz 的话，那个车子零缺点呢。他们西门子的东西非常的电子东西非常的精致。他们要跟东德联合要付代价，知不知道？他们一早就知道了，但是还是跟东德联合。跟东德一联合，他们经济果然哗这个拖下来，世界第一的这个外汇存底一拖拖到不知道第几了。25年之后，今天在欧盟德国依然是老大，排名第二的可能是法国，可能是英国，我不知道，但是距离德国远远远远的落后。2014年还发生一件事情，德国把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赔款全部都还清了，一毛钱都，每个一块钱都还清了。他把所有的罪债还清，而且去大家去柏林会发现，柏林有很多的战争博物馆，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杀掉那么多犹太人，他们建立博物馆以作为纪念，以作为警惕。今天日本一块钱都没还过，就是这样。相合的代价不是那么容易啊！我虽然哈。大家看我这个年纪，不要大家觉得我年纪怎么样。刚才我们的司会在主席，我们称主席还是司会啊？哦，在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傍晚进葡萄园的工人，因为我今年会按牧，我今年也是兄弟，我今年也会荣登花甲之年，60岁，啊，我年纪也大了哈。那在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的朋友很喜欢去这个西门町看电影，那是叫电影街哈。我不看电影，我喜欢去一个地方叫国军文艺中心，去那边喜欢听国剧。我喜欢听国剧，国剧就是评剧，国内怎么叫京戏吗？叫啊京剧啊，叫京剧。台湾叫评剧或者叫做国剧。那其中一出戏呢叫《将相和》，讲蔺相如跟廉颇的。你要看，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一个和的一个重要。叫将相和，如果将相不和，国家就危险。十字架的道理不只是垂直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一个水平的我们跟人之间的和好，上帝对我们整个群体的心意。我常常讲群体，我们教会是一个群体，是要兴起一批群体出来。很多时候人家在问圣经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到个地方把迦南地当地人全部杀死，为什么扫罗跟那个摩亚王打仗的时候，他要让摩亚王所有的连大带小带吃奶的婴孩都要杀死呢？上帝是不是太残忍了？我们很多时候对圣经这样的经解我们很难解释，这算难解的经文之一。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群体的观念去看问题，就迎刃而解。神拣选的不是一个个人，是一个群体，我们都是一个群体，我们是被蒙召的人，我们叫做新的一个群体。这群新的群体，我们都有个记号，都有神主耶稣为我们的宝血所洗净我们罪，我们有一个义的一个 记号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一个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个整个的群体啊。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3-16节这里面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因为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除中间隔断的那个柏林围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在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我们都是新的人哈、啊，如此便成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叫做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帝创造人起初的时候，人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和睦。又一个问题出来了，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呢？上帝造人真是麻烦，这些人呢给他添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如果没有这些麻烦不是更好吗？咱们中国人说哈，结婚是个喜事，生个孩子是个玩意儿啊，长大了那就是一个烦事儿啊。养孩子总是烦人的，那养了孩子干什么？上帝干嘛要创造人？本来上帝跟人之间有个非常和睦的关系，和睦到一个地步，他与我，我与他一起同步行，与主同行。但是这个和谐的关系破裂了。圣经说罪是我们跟上帝隔绝，与人为仇，但是基督耶稣来使我们和好，使我们跟上帝和好，让我们跟人和好，也让我们跟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和好。天地万物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和好。各位弟兄姐妹，容我这样大胆地说，可或许你不同意我没有关系，我们要人跟人和好，种族之间的隔阂去掉，阶级财富去掉，身份去掉，宗教问题也不成为我们和谐的一个障碍，都把它去掉，在主里面遮盖所有的一切。主耶稣来是叫我们跟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和好，愿有一天这样子。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有这样的一个图画，真是美极了。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主耶稣成为一个拆墙的人，还是我们继续还在我们心里面建造那个高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发出来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是不配，主，但是你的恩典是这样的丰盛。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有仰望主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这样这样的丰富，感谢你没有丢弃我们。主，把我们的教会，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仰望交托。主啊，你爱我们，为我们创始成终，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